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8号的今日评评理，来谈谈在经过超级星期二之后呢，美国总统的选举11月举行，而现在呢，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应该是已经确定了，再来一次历史性的拜川对决哦。拜登跟川普将会是11月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决的这一个历史的翻版再走一次哦。那这一次呢，川拜之间会打出什么样子的一场选战呢？那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哦，因为川普来势汹汹，如果打败拜登让他无法连任，整个世界恐怕又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而拜登呢，这一次打选战呢，可以说是用尽各种浑身解数哦，那甚至呢开始上一些脱口秀跟一些网红直播，那还装年轻吃冰淇淋穿牛仔裤，拍摄各式各样的短片啊。那整个这个竞选的文宣团队呢，成立了一个跟 TikTok 抖音有关的竞选团队的宣传啊。那拜登使用抖音来做竞选宣传，这听起来是非常的冲突跟矛盾哦。因为在拜登执政的这几年呢，因为反中的关系哦，速度的讨论要关掉这个抖音，关掉 TikTok 这个平台，那甚至现在呢，也在部分的公部门禁止使用 TikTok 跟抖音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反中讨否定抖音的做法，结果现在又成立抖音的文宣团队，那当然让引来外界的批评哦。那不过就在拜登希望能够透过抖音来洗刷自己已经高龄81岁的这个年龄，以及吸引年轻人的这个选票的竞选策略的同时呢，跨党派的国会呢议员现在在提案啊，这个禁止抖音跟TikTok 在这一个股份上面有所连结，那如果无法脱钩的话呢，就会要求TikTok 退出美国的市场哦，那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那这个对于拜登来讲当然是格外讽刺啊，而因为选举策略的考虑，他现在又必须大量的使用这个 TikTok。 那拜登的处境呢，其实跟民进党在2024的这场选举当中非常的类似哦。那在民进党2024的选举当中被年轻人给抛弃了，被年轻人给这一个切割了。民进党在败选检讨当中呢，主要很多人都讨论到就是这些短影音啊，特别是在 TikTok 上面的这个宣传呢，那都是以这个蓝白的声量以及正面的效益比较高哦，因为民进党基于反中跟美国的国会啊站在同一阵线，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也认为抖音具有国安疑虑哦，也曾经在要求公部门不得使用 TikTok。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民进党当然呢这个互相彼此监督，因为早期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包括林楚英，包括了这一个许淑华政治人物都使用过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抖音上面有一些直播。那在这一个反中氛围的升高之下，那显然不敢再用抖音相关的这个账号来发布短影音的相关的讯息啊。那以至于呢，在抖音上面是看不到、听不到民进党的声音哦。这在民进党的2024的败选检讨当中呢，也曾经提出讨论。那难道年轻人用最多的这个社群平台民进党完全不进去吗？那在讨论了之后呢，并没有结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呢，则是跑到了这个 Threads 就是Facebook 所开发出来哦，要跟 Twitter 一较长短的一个短文的新的社群平台哦。那原本呢，在推出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引发了大量的使用者疯狂的加入，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破亿的下载哦。但是很快的，大家发现了这个 Twitter 的使用的方式啊，毫无新鲜之处啊，所以很快呢，它的用户就停滞了。那这一次呢，民进党呢，因为在抖音上面、TikTok 上面的这个绝迹以及挫败，那想要转看其他的这个平台有没有机会 再度的接触年轻人的这个热情以及选票，所以现在大力的在 Twitter 上面发文，那似乎呢也有一些同温层的效应哦，但是呢仍然跟抖音是无法比较的，所以呢不时就会有人提起哦，是不是要在抖音上面作为民进党跟年轻人沟通的平台。而这件事情呢在拜登这个也大拉拉的成立了 TikTok 竞选团队之后，显然呢民进党会再度的思考，连美国呢认为抖音 TikTok 有国安疑虑的这个状况之下，都得使用，不得不使用抖音作为竞选的工具，那民进党难道还要坚持下去吗？没想到呢这个讨论居然转向另外一个策略啊，就是民进党呢在这一个中常会当中，有发言人吴征说，那经查这个抖音呢 TikTok 在台湾的代理商是民众党的立委啊，那是指的是这个战国策的这一个吴春城啊，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哦，所以民进党说那这怎么还需要再谈呢？因为呢既然这是民众党立委所代理的品牌，就不用再谈了，民进党不可能用民众党代理相关的平台来进行这一个文宣策略相关的宣传了。那对于这一个 TikTok 到底是不是这个战国策所代理的品牌，那目前呢看起来它不是台湾的这个独家代理商哦。那在这个吴春城呢也发出声明说，在网络上面传出他是 TikTok 的创办人这个他绝对不是啊。那大家都知道 TikTok 创办人现在是新加坡公司之前抖音呢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社群品牌啊。那吴春城说，甚至有人说这中间有中共的持股哦，战国策有中共的持股，然后呢战国策这个上面呢只有这个柯文哲的这个声量啊，所以这是一个一条龙的操作等等啊。那这些呢吴春城都发出声明否认，那也提出说如果有这些不实攻击的假讯息的话，他也会采法律途径的提告。那事实上经过了解，这个战国策只是抖音在台湾的广告投放商之一哦，不是一个独家代理的窗口。那一个平台它的广告代理商广告投放商呢通常都会有相当多家，就是你只要能够招揽业务广告，那都可以跟TikTok 抖音这个平台合作，在这上面拥有广告投放的代理权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平台的代理哦。因为之前呢数位部曾经要找这个 TikTok 来开会啊，那这个台湾并没有它的这一个代理的窗口，所以呢最后呢还是由新加坡派出主管到台湾来跟数位部开会哦，所以它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正式代理公司的一个社群平台哦。那至于这些所谓的广告投放商的合作模式哦，那也不是一个独家合作模式，不是抖音上面 TikTok 上面所有的广告都是交给战国策独家代理，而是呢TikTok 开放它的平台给很多家，据说有上百家的这一个广告代理商可以招揽广告在抖音上面投放广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话，说这个战国策有能力进行所谓一条龙操作，这恐怕也是言过其实哦。若民进党呢连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平台广告投放的策略都搞不清楚哦，认为抖音就是吴春城代理，吴春城代理的平台就是民众党立委的品牌，而这个品牌上面呢显然都会做有利柯文哲的操作，那由这样子的一个歪楼逻辑推论的话，当然会得到一个结论哦。那如果是民众党立委代理的平台，民进党根本不可能在上面呢做这一个选举的文宣的社群的操作。他说认为这样子很奇怪，而且也有国安的疑虑哦，所以他们还是要坚持经营脆的。那国安疑虑的部分呢，可能民进党必须去问问这个美国爸爸，这个拜登难道不担心有国安的疑虑，为什么要在 TikTok 上面呢进行他的这个竞选的文宣的这个操作。那至于呢他的政敌民众党代理这件事情哦，那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有所误解的相关的资讯哦，所以不管是这个共产党 是不是呢在上面有国安的疑虑，或是民众党哦是具有这一个平台操作的能力哦。显然这两个资讯呢凸显出来的是哦，民进党真的对于现在年轻人所使用的社群平台的理解度哦是相当的低哦。那过去呢其实民进党跟年轻人非常的接近哦，那不管是在线上线下对于民进党的这个热情以及凝聚跟黏着度都是相当高的哦。没想到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啊，民进党的这些文宣操盘者啊，那居然能够对于现在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有这么多陌生跟误会哦，那甚至把这个 TikTok 这个平台哦看的是民众，如果是民众党代理的话，那恐怕会对民进党不利哦。所以民众党难道是比共产党对民进党来讲哦还要可怕吗？也许在这个选票的考虑之下是哦，共产党有时候还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催票灵药，那民众党哦对于年轻人的这一个挖墙脚的动作则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致命伤哦。所以看来对民进党来讲，民众党是比共产党还要可怕哦。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